我们还是请翻开出埃及记第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前半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主题啊，就是与主面对面。我们盼望我们能真的是能够脱离一切宗教的传统跟仪式，我们来是来到主的面前啊，能够与他面对面。那么在过去的几次信息里面，我们特别提到摩西怎么样从水里被救上来，正好说到我们重生的经历。我想我们都是相信主，而且从主这里得了拯救的人，所以我们都有重生的经历，使我们恢复了与主那个属灵的交通。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啊，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啊，我们也看见啊，在摩西的前面40年的经历里面，是神拣选了他。事实上不是我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就是轮到我们来拣选他了。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但是他在等候我们啊，来拣选他，好把自己分别出来啊，奉献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说到奉献对不懂的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损失，但是事实上奉献是一个极大的得着。因为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他就要负你完全的责任，所以这是极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奉献啊，使我们的与神的交通更近了一步啊。奉献不是为神做什么，乃是为神来活。奉献不是为神去做什么，乃是让神来做我们。这个圣经上说是属灵的敬拜，这是合理的侍奉。那有一种翻译就是这是一种属灵的敬拜啊，所以真正的属灵的敬拜是从奉献开始。那当我们这样奉献，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呢，他说这是圣洁的，所以圣洁是从这里开始的啊，这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合理的侍奉。那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奉献了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要为神做工，但事实上呢，我们是应当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所以呢，神必须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己的能力和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要起来侍奉神的时候，他把埃及人打死了，结果呢，他必须逃走。本来他是为着他自己的百姓，好像在帮助他们，结果反而他们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所以他必须逃走啊，这就开始了他旷野的40年。那在旷野的40年里面，圣经上所提到的很少啊，他的经历并没有提的太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圣经。我们特别翻开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16节看到22节。出埃及记第二章16节到22节，这是他逃往米甸地居住的这一段记载。他有一天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草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 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 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啊，就是摩西在旷野40年的经历啊。所以圣经上没有记载太多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一开始逃往米甸的时候啊，很可能他心里面非常的后悔，因为他拣选了神啊，愿意神做他的神啊，以神做他的主，但是似乎神没有帮助他，神没有祝福他，反而他开始过了逃亡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这也常常是我们的经历？就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认为神大概会照我们的想法来祝福我们，但事实上神并没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甚至很可能我们开始被剥夺啊，被倒空啊，这不是我们当时所想到的。所以我相信摩西在那一段时间他很可能也是这么想。最主要神要摩西 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所讲的奉献不是为神做什么，奉献乃是让神来做，让他学习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摩西的这段经历呢，正好就是一个奉献的经历，不是一奉献以后就为神去做什么，而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所以这40年呢，神在做摩西，圣灵在安排摩西的环境，也安排我们一切的环境，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而圣灵的工具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圣灵那里，那圣灵呢又把我们再带到十字架来。没有哥哥他就没有五旬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圣灵，所以圣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那摩西在这40年他到底变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刚才我听你们在读诗篇第90篇，诗篇第90篇是摩西所写的，对不对？那边提到作者摩西的时候，他怎么称他呢？神人摩西，对不对？神人摩西。所以40年，神把摩西从什么样的人变成了神人呢？把埃及人，你刚才有没有读到第19节？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摩西生下来是希伯来人，可是在世界上，在埃及待了40年，他已经被磨成世界的样子了，所以人看见他就说他是个埃及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没有真正奉献之前，我们过的生活跟外邦人跟世界上的没什么两样，人看我们就像埃及人，就像一个外邦人，因为我们没有彰显主的荣耀。但是你看40年下来，神把一个埃及人变成了一个神人。那什么是神人呢？叫摩西，保罗曾经称一个人叫神人，你知道是谁吗？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在原文就是神人，所以什么叫神人呢？神人就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是神人，但是我们表现呢，可能像个埃及人。好，那保罗在这里特别称提摩太说，但你这属神的人，你这个神人，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对他说这句话呢？要提醒他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所以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在原文就是说，如果有人传的跟我们所传的不同，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话呢是一个纯正的话，但是有人呢传的不纯，不一定是异端，但他传的不纯，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有些话呢他并不给人家有敬虔的感觉，敬虔就是像神，活出神的样子，那这个人是什么样呢？你看见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见，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你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我们敬虔必须加上知足，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有衣有食不知足的话呢，你可能到后来就用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你特别记得这边讲了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并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他说贪财才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基督这个纯正的道、纯正的话，因为有些话传起来呢似是而非，特别在美国今天有很多的他们叫 mega church 这个大教堂，这叫他们传什么样的道呢？就是让你兴旺的福音，就你只要信主的话神就祝福你，所以他们请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包括运动员，包括那些歌星呢、影星呢，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就用他们来做见证，他们怎么信主以后主怎么祝福他们，然后他们呢也能够用圣经上很多这方面的话，就让人看见如果你信主的话呢，你就蒙很大属地的祝福。这个话对不对呢？他们用的都是圣经，但是让我们的眼睛呢常常看到的都是属地的事物，很少去注重永远的事物。神赐福给以色列人，只要他们遵守律法，神就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所以你千万不要跟犹太人做生意，他们很会做生意的，很多人说跟他们做生意到最后钱都到他们口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遵守律法，神祝福他们。但是我们基督徒呢，神给我们的乃是上好的福分，那是永远的福分。今天他这里说 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呢，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今天你在地上得到再多，有一天你也带不走。但神给我们那种永远的祝福呢，那是可以一直存到永生的。所以神是把这个东西给我们。所以很多人传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传异教跟我们不一样，他并不真正服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纯正的道，而与那个合乎金钱的道理。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引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后来就被败坏。所以很多这大教堂的他们的负责的牧师们，他们过的生活是极其的奢侈，到后来呢，他就落在现在迷惑里面，第九节，现在迷惑里面，现在网络里面，现在各样有害的私欲里面，结果那后来的光景都不好。所以神要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说你要持守这个纯正的话和合乎敬虔的道理。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有所谓的十一的奉献，一直到今天我们到很多的教会里面去，他们什么道都不讲，他就专门讲十一的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你奉献十分之一，因为旧约是这么讲的，你奉献十分之一，神就要祝福你。所以你现在没有钱嘛，就是因为你没有奉献，你奉献了以后呢，所以有些人甚至借钱来奉献。所以你看，这变成好像跟神在做交易、做买卖。奉献不是从爱里面出来的，奉献它来是带着自己的私欲来奉献。但是劝他们的人呢，却用了很多神的话。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很小心，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思想读到圣经里面去，你必须把神的话读出来。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讲一个兴旺的福音，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好多个话来印证你的思想，但这不是神的意思，那是传着你的异教，那不是传神纯正的话语。纯正话语你必须要看见你怎么样把神的话读出来，到底神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最吸引的地方呢，就是用马拉基书第三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段圣经，记不记得马拉基书第三章，他那边特别告诉人说，他说这是神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要这么讲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败落，他们自己住很好的房子，但他不愿意把那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殿里面，所以神的殿荒凉，甚至那些服侍神的人呢，他们还需要到外面去兼差，所以圣殿就变成非常的荒凉。那么所以神就说，你们应当在，但是结果呢，造成他们后来就越来越过着贫穷的生活。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今天过那么贫穷的生活呢？因为你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在神的库中，所以神的手领到你们。所以这句话主要是要为了要纠正他们。那我再说，就是说在旧约为什么神要叫百姓奉献十分之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赚的钱也好，我们工作得了我们的劳力所得的工价也好，不知不觉你就认为这是你劳力所得来的，这是你的，所以当你拿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拿得很困难。但是为什么神要叫你把它拿出去呢？要让你学习一个功课，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或是我念给你们听也可以如果你翻不到里面，你不要急着翻生命记第八章他这边特别提到一些话第十二节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看到没有？如果今天神祝福我们，我们吃得饱足， 我们建造好的房屋居住，我们的流养都加多，经营增加，所有的都加增了，不知不觉你的就心高气傲，你就忘记了你的神。所以接下来他又说，恐怕第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了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忘了。今天我们好像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做事情，我们赚很好的工资，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力量得来的，我们就心高气傲。但是你不要忘了，得货财的力量是从神给你的。所以神要在旧约的时候叫我们献上十分之一，提醒我们，你得货财的力量是神给你，你一切都是神的。当你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让你学习一个功课，你是属神的，你的东西也是神的，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在新约呢，他就要求的不是十分之一了，律法是要求你十分之一，在新约，在恩典里，在爱的里面呢，他要求你百分之百，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说这是圣洁的，是很合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奉献，我们的全人都是在神的手中，从此我们所有的钱财，所有的金银都是属神的。那今天呢，我们只是他的管家，所以这些钱我们不能随便用的，当神感动我们，我们该负责的，我们该在教会中该有的奉献，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感动，我们能够奉献出来，因为它本来就是属神的。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就讲到了，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也侧耳而听，并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谁是敬畏耶和华的呢？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的人。这样的人，他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所以他们在彼此在那里交通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侧耳而听。这个侧耳在原文它是用一个动物的耳朵来比喻的，你知道动物很敏锐的，当它一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呢，它的耳朵就竖起来了，神就用这个好像在这里形容，当有敬畏的人在彼此交通的时候呢，神好像突然的耳朵就竖起来了。今天全世界那么多人在讲话，神好像耳朵都不竖起来，但是有一些敬畏的人，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们愿意为神而活的人，他们在那里彼此谈论，彼此交通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呢，神的耳朵就竖起来。他说耶和华侧耳而听，他不但听呢，他还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在神面前最少有两本册子，一本是生命册，还有一本是纪念册。所以有一天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呢，也许你做了什么事情讨神喜悦你都忘了，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所有为他流的眼泪他都用袋子把它装在皮带里面来纪念。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敬畏神的人呢，是神所纪念的。所以十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就是主回来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这个特特归我呢，在原文可以翻译说，我要把他们当作宝贝，他们是我心目中的宝贝，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看今天你把自己完全奉献为神而活，有一天呢，我们的神好像父亲不但连续我们，他要来服侍我们。这么一位全能的神，伟大的神，居然要服侍我们这么卑微的人，就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宝贵。就为什么奉献是这么的重要那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个钱财的力量是非常的大。以色列人犹太人 他们从前是做农夫做渔夫的因为在迦南地他们在耕种，他们在牧羊他们在打鱼但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开始拜偶像，结果神多次的派先知去劝他们至终他们没有悔改，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为什么是巴比伦呢？我们曾经说过，全世界所有的偶像，你追踪它的根源都在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一切偶像的发源地在巴比伦全世界各样的偶像它都有所以神的意思说，你们既然那么喜欢拜偶像，我就把你们送到那偶像的中心去，让你们拜个够。所以果然70年下来，他们再也不拜偶像。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但是现在呢，他们拜了另外一个偶像。因为在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巴比伦是很懂得做生意的，做生意的那些法则都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成了全世界最会赚钱的商人在全世界那些最重要的金融的机构里面，你看都可以看见犹太人的身影。所以现在呢，他们不拜那个有形的偶像，他们开始拜钱财，所以钱财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吗？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马门成了他们的偶像。马门，他们把马门跟神摆在同样的地位，他们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看见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已经到了他最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他快要殉道了到了提摩太后书他就殉道了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特别注意这些传异教传与我们所不同的就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真的到各地的教会去你会发觉很多的话并不是纯正的话很多的道呢不是金钱的道到最后呢都是以金钱做得利的门路所以他传的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在他们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那么严重了，那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更严重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知，我们就被卷入到这个里面去了。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你不能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讲呢？他说第11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所以我们要逃，你不是说碰到这个东西我不去参与但是我好像很有兴趣，不行的，你必须要学习怎么逃。你知道圣经上特别提到那个鹿他讲到母鹿的蹄，因为鹿是很敏感的鹿却是很温驯的，但有一些凶暴的这些豺狼这些动物接近的时候鹿很敏感，一下就知道他们来了，但是鹿的脚跑得很快所以在诗篇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是我们快如母鹿的蹄让我们能稳行在高处。为什么要像快如母鹿的蹄呢？就当你碰到这些试探这些诱惑来的时候你必须要逃就是不要去沾染，你像母鹿的蹄一样能够赶快的逃走，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他说第一面你要逃避这些事，然后第二面呢叫追求追求什么呢？绝对不是追求圣经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太多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那这些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这就是基督的性格基督的性格。所以我们不是追求知识，我们乃是追求生命让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公义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能够活出来 啊，让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志啊。这是一个属神的人所应当有的光景啊，所以保罗称他为神人啊。但你这个属神的人，你这个神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但是不仅这里啊，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也提到了，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刚才在提摩太前书啊，第六章，他特别说你提摩太，你是属神的人啊。那到了提摩太后书呢，是叫一切属神的人，包括了我们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好好读神的话语。我们借着我们读神的话，然后叫借着神的灵啊，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能够完全。所以神的话啊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啊，好像两刃的剑啊，能够刺入剖开啊，让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啊都能分开来啊，连我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它都能够辨明。所以神的话不是死的，如果你只是读字句那是死的啊，但是神的话借着神的灵啊，它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啊，能够就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啊，换句话说，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只追求好像跟随圣灵啊，我们却忘了神的话。神的话跟神的灵必须是并重的啊。我们再说，因为圣灵啊，他不会说他自己的话，他怎么听见怎么来说话。圣灵的说话是按着已经启示的话来说话啊，所以我们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可以平衡啊，就不至于走偏啊。所以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预备行什么呢？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善事呢？善事不是好事啊，不是去孤儿院、去修桥补路这些事情啊。在圣经里面，善事是特别讲到合神心意的事啊，当然包括了那些我们认为的好事啊。所以这里是说，他叫我们生命能够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合神心意的事，所以这就是神人啊。所以摩西呢，就是从一个埃及人，经过了四十年以后啊，他成了神人。那在这一段的四十年的经历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读诗篇第九十篇，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在这一段里面他经历了些什么。诗篇九十篇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那诗篇九十篇啊，有的人认为他是在八十岁写的啊，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他现在已经八十岁了啊，所以他写下了这篇诗篇啊。那有些人是说他是在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和摩押地啊，最后快要建主的时候，他回忆从前的光景。他把它写下来的，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九十篇的经历，不但指着可以形容摩西在米甸旷野四十年的经历，也可以形容那个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那四十年的经历，也可以说到我们的经历。好，他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他的一个觉悟啊。他为什么会这么觉悟呢？啊， 因为什么叫居所呢？居所就是指着家的意思。你知道我们的家啊，一个正常的家都是一个甜美的家，一个正常的家呢，你都是能够得安息的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上了一天班很累了，我们回到家就可以得安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在外面很好玩，你很兴奋，但你回到家，你觉得你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外面不管怎么样吸引人，回到家你就觉得安息。那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他在埃及生活了40年，他发觉埃及不是他的家，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安息。结果他来到了米甸，他也结婚也生孩子了，但他仍然觉得虚空，米甸不是他的家。甚至有一天真的来到了迦南地，他发觉迦南地也不是他的家，因为他们迟早也要过去。所以他发觉真正能够让他安息、真正享受爱的地方呢，还是在神那里。所以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在那里40年在旷野放羊的时候，他只有几只羊所以每天都很无聊，所以每天看到的都什么都是山。因为那时候他在米甸的地方正好就是在西乃山那附近。西乃山是一个山群一个群山西乃山是其中的一个主峰，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读到何烈山那都是指着这个山群说的那以色列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呢跟摩西看到的西乃山不一样因为摩西所看的是西乃山的另外一边看到的那以色列是这一边虽然都是同一个山，所以当摩西在那里思想的时候，因为他40年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他每天在思想，他就看见了，你看人可以一代一代过去，但山仍然在那个地方。可是山是谁造的呢？是神造的。所以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我们的神乃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在神来讲，他没有时间的，我们才有时间。神没有时间，因为神他说我是，他那个是是现在是，所以在他永远是现在是是。但自从有了创造以后，时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是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是受着这时间的约束，所以对神来讲呢，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永恒的那一位所以当摩西想到神是永恒的那一位呢，他就想到自己，想到我们人怎么样呢？是又短暂又虚空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人的短暂跟虚空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所以对我们来讲，一千年好长我们也不过活到80岁、100岁。但对神来讲呢，也不过像刚刚过的一天或是晚上的一根或是一斤他说：“你们叫他们，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好像被水冲去一样。你看你如果记得上次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电视上讲的当那个海啸来的时候，那飞机啊，那些房子啊，所有的就一下就冲走了我们的一生就好像这样子，很快就没有了特别是你知道，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觉日子越过越快，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日子过好慢，想赶快长大但是这个年日很奇妙，它越来越快，到最后你刹车不了你看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快，一下子一年就过去了，一下10年就过去了，就好像如洪水吹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呢就割下枯干。你看我们的一生就像一天一样，这么快。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你看见人实在是很可怜啊，不但短暂，而且活在神愤怒之下啊。我们所惊夸的啊，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一生70岁强壮，可到80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景呢？我们知道，这不是神造人起初的心意。神造人的时候，把生命树摆在他的前面，只要你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能够有永生。所以神造人，并没有要人归于尘土，虽然是用尘土造的。所以在传道书那里讲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何等美好，但是却把永生、把永远放在人心里面啊。所以这些荒凉、虚空、短暂的人生，不是神造人起初的心意，而是人犯了罪。但是更可惜的是，因为11节讲的，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他的怒气，知道他的愤怒了，我们应该敬畏他，应该要敬畏他。所以12节他就有一个祷告。所以当摩西在回想到人生又短暂又虚空，又活在神的震怒审判底下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祈求，他求你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知道我们智慧要怎么得着吗？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啊，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看，在前一节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所以人都不懂得敬畏神，啊，敬畏在原文就是怕的意思。我们应该要怕神的。如果你真的怕他的话呢，你就不敢随便做事，啊，你就得着了智慧。但到了新约，我们才知道真正敬畏的意思是什么，乃是爱，因为爱所以害怕。爱不是怕刑罚，因为很在旧约的观念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为什么要惧怕他呢？因为如果你不照着神的该敬畏的敬畏呢，神就要审判你，所以那是出于害怕。但是到了新约，我们才懂得真正的敬畏啊，是出于爱，不是因为怕他刑罚，而是怕他伤心。啊，因为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你不愿意做任何事情让他伤心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是怕他，因为我们做错了事，他要来刑罚我们，而是怕我们做了错了事呢，伤他的心。所以，真正的敬畏是从爱里面出来的，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不是怕刑罚，而是怕我们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一个敬畏呢，就有智慧的心。所以以前有一个孩子啊，从小被他妈妈管教打他啊，他都不哭的。后来他长大以后，他母亲再打他就哭了。他母亲说，为什么你现在哭了呢？他因为我发觉你现在的力量不够了，你老了，说我心痛。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啊，他会敬畏的，他会怕的，是怕他所爱的人伤心。所以我们敬畏神，就是因为我们怕我们不讨他的喜悦。所以这样的敬畏呢，就真正有智慧。所以摩西在这里有个祷告，他说，求你是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算数，什么样的日子不算数。好，然后在13节啊，所以接下来他就好多的祷告，好多的愿望。13节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所以有一个祷告，他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他说，耶和华，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你有没有发觉啊，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做耶和华。但你在2节呢，他讲到神，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他特别注意啊，当讲到神的时候，他在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着创造的主说的啊。但是耶和华呢，是讲到他受 他是一个救赎主，一个救赎主的名字啊，就是耶和华，讲到他的慈爱，讲到他的恩典。所以就着创造的关系来讲，我们有希望，但是就是救赎的观点来看呢，我们还有希望。所以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所以他本来不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啊，一直等到后来他见到了神以后，神在荆棘的火焰中他显现以后，才启示他的。然后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看，以前啊，我们是活在他的愤怒底下，但是呢，当神转回的时候，当耶和华转回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活在那个震怒底下呢，我们可以饱尝他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呢能够欢呼喜乐。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换句话说，耶和华我们的救赎主呢，可以使我们遭难的年岁，我们受苦的日子呢，变成我们的祝福，啊，叫我们能够喜乐。然后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那什么是神的作为呢？啊，他后面就解释了，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所以神的作为呢，就是神的荣耀啊，他要把他的作为，把他的荣耀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摩西有这个祷告，他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啊，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所以这里提到了啊，愿你坚立我们手的作为。哦，这个工在原文跟前面那个神的作为是同一个字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啊，愿你坚立我手上的作为。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两个作为，一个是神的作为，一个是我们的作为啊。神，我们求神把他的荣耀做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自己要配合他。所以他说愿你坚立我们的作为，所以你看不但神在做，我们也需要做，那我们的作为乃是顺服他，配合他，降服于他，就他说我们的手所做的工就愿你坚立。所以摩西就有这样的祷告，那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九十一篇的第一节，因为九十一篇也是摩西写的。我们怎么知道摩西写的呢？因为第一个，按照犹太人他们在编这些就是诗篇的时候，通常前面这一篇有名字的，后面这一篇没有名字的话呢，大概都是跟同一个作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它的内容跟前面这一篇的内容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都说九十一篇就是摩西写的。所以摩西一开始的时候，九十篇第一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他里面的一个祷告啊，也是整个九十篇的那个序啊。但是呢，因着人不懂得以主做他的居所，做他的家，他的结果呢，就落在这个九十篇的那个光景里面。但如果你真的懂得以主做你的家的话呢，就好像什么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摩西在这四十年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呢？就学了人生的短暂跟虚空。所以他有这样祷告，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呢，他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吗？我们所有的日子啊，只有住在主里面才算得了数。如果你是住在主之外的，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数。所以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你看见我们亲近主多重要，我们可能信主了三十年，我们活在主面前可能只有三天，那主说你只有三天活在我面前，你可以数算的日子只有三天。 如果你住在主里面有三年，主说你在我面前算的数的日子就是三年。你看我们已过的日子，我们到底有多少可以数算的日子？但是感谢主啊，他还给我们时日，所以要抓紧时间，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你就发觉耶和华是转向我们的，他就转回来，所以我们就可以与他怎么面对面。他说呢，如果我们住在耶和华的至高者的隐秘处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因为你什么时候亲近主呢，你发觉你所遇见的就是爱。我们被牵到爱子的国度，这个国度的特点就是爱，所以我们就可以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欢呼喜乐。所以一个真正亲近主、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一生一世都要欢呼喜乐。然后呢，如果你真正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神的作为就要向我们显现，神的荣耀就要向我们显明。我们神的荣美就要坐在我们身上，然后他也要建立我们手的作为。所以真正解释第九十篇的那个秘诀，就是九十一篇的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以前我们不懂得住在主里面，我们好像什么呢，在继续在绕旷野。你看以色列绕旷野绕了38年都倒闭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很容易摇摆，很容易倒闭。一个真正懂得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他就不容易摇摆。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功课。所以一开始九十一篇怎么讲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看如果你住在主里面呢，你就是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的神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就是住在隐秘处的地方。那什么叫做住在隐秘处呢？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隐藏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并不算数，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需要看看我们有多少日子是为人而活的，是讨人喜悦的，是活在人面前的。我们要看看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活在神的面前，是专门讨神的喜悦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曾经在那边特别教导门徒。第六章主要在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怎么过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怎么过隐藏的生活，他特别用了三个比喻。一个就是行善，他说你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这是怎么样呢？这就活在人的面前，对不对？你做善事要让人看到。所以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生活呢？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住在一个隐秘处，就是一个隐藏的生活。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他叫报答你。你活在人的面前呢，你就算做好事，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祷告。祷告呢，他说你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因为人看见他以后觉得他很近前，就说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进入类似祷告，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一起祷告了，一起祷告呢仍然是在类似祷告。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不在乎我们讲的话好不好听。如果你专门想要讲一些好听的话，你是祷告在人的面前，你已经得了人的喜悦了，人说你祷告的好，但你的祷告呢是向着父、向着神发出来的，所以不是讲好听的话， 你就按着你的心来祷告。如果今天你的儿子从家里面从外面回来，他讲了很好听的一篇道给你听，很好的话，转弯摸脚的讲了半天，原来是跟你要钱，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不好的。但他如果一来就把直接的意思跟你讲，一个儿子跟父亲应该是很敞开的，我们跟神就应该是这么敞开的关系，我们不是祷告给人家听的，我们就是诚心的在心里面把我们心里面的意思向我们的神来祷告，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第三个就是禁食了，禁食的时候他你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让人看出他们是禁食的，好像他们这个人很近钱。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所以在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主在这里特别用了三个比喻，一个是行善，这代表我们跟人的关系，一个是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是禁食，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借着不管你是跟向着神向着人向着自己，我们都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这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人。结果呢，他必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意思就是全能者的保护底下。那什么叫全能者呢？我们讲过，在原文全能者就是以利沙代，以利沙代，以利沙代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有母亲胸脯的神。换句话说呢，神像跟母亲一样，当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你就住在呢好像有母亲的胸脯那个爱那个供应的那位神的怀里面，他的保护底下。所以你记得在诗篇131篇那边，我想你们都记得，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也不高大，对不对？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对不对？我心里面怎么样呢？平静安稳，好像什么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所以你看见你真正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呢，你是心不狂傲，眼也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时候你不敢去想，你心里面平静安稳，好像躺卧断奶的孩子躺卧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所以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他是住在这样子一位全能者的荫下，在他的保护，在他的供应底下。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何等的甘甜？这是我们要寻求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如果你真的住在这样子的至高者的隐秘处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就产生了属灵的经历。所以经历是怎么来的？经历是亲近主来的。所以第二节是怎么讲的？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你看现在他开始讲他的经历了，他说他，所以他在对别人讲他的经历，他说是他是我的避难所。那弟兄姊妹，什么是避难所呢？在圣经里面，避难所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读到的逃城。逃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什么叫逃城呢？逃城就是说你不小心误杀了人，你就逃到这个城里面去，你只要不要出来，追杀你的人呢就不能进去。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出来呢？就当时那在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你就可以出来。所以有些人他们一起出去砍柴，不小心的时候呢，砍的时候斧头脱落了，打死了人了。那有些人叫报仇为什么你打死我家的人呢？他们要追杀这个人，所以这个人要赶快跑到这个逃城去。所以在以色列中他们特别规划了好多地方做逃城，你逃进去以后呢，你就好了。那现在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逃城，意思说我们犯了很多的错， 我们是不是故意的，我们就赶快逃到主那边去。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多犯的罪都是故意的，所以你不能乱逃，对不对？但是主怎么讲呢？主在十字架上怎么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但是主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为我们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逃到主那里去，而且更宝贝的是什么呢？这个大祭司，我们祖先是升天做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永远不死的，所以你不能出来，所以要一直住在至高者的营里，一直住在这个逃城里面，住在避难所里面。所以你不要随便逃出来，所以我们一出来就出问题了，对不对？仇敌就来追杀我们了，来控告我们。所以我们永远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他是我的避难所，他也是我的山寨。这个山寨呢是这么的坚固，没有任何的追兵可以攻进来的。我们的神就是这个山寨，他是我们的神，这个全能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他成了我们的依靠。所以这是他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就一定住在他全能者的荫下，结果呢，我们就开始经历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所依靠的。好，那从第三节开始呢，现在怎么样呢？因为他有经历了，所以他可以开始教导人劝勉。所以你看第三节他怎么讲啊？他必救你啊，所以他可以现在有经历了，他就可以教导人。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就教导别人，你看，所以也没有用。但是人家是真的有经历的人，所以第三节就开始教导人了。他怎么教导呢？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知道，如果你今天不住在基督里，你会碰到什么呢？捕鸟人的网罗。捕鸟人的网罗很厉害的，他们要捕鸟的时候，他们要放一些很吸引鸟的那些食物。当这个鸟一来吃的时候，那网子就下来把它抓住。那如果我们不住在主里面呢？你看仇敌很厉害的，他常常借着世界各样的吸引来吸引我们。当你一被吸引的时候呢，你就落在他的网罗里面，逃不出来了。然后什么叫做毒害的瘟疫呢？毒害的瘟疫很容易传染的，就讲到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你看我们没有好好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很容易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根。但如果你真正懂得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很多东西你不懂，但是圣灵恩膏的教训会告诉你说，这些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呢有疑问，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分辨。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在捕鸟人的网罗里面和毒害的瘟疫里面。但什么时候你真的住在主里面呢？你就能够脱离，虽然被抓住了，但是还能够脱离，你也能够脱离这个毒害的瘟疫。然后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个诚实就是真理，真实。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那个真理就是这个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大小的盾牌。有的是大盾牌，有的是小盾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大的试探，大的难题，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的盾牌，但是他不光是处理我们大的事情，我们常常是大的事情交给主，小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办，结果我们也是办不好。但是他不但是大的盾牌，他也是小的盾牌，他保护得非常的周到。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你这就让我想起来什么呢？马太福音23章的话，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第37节到39节啊，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主耶稣对着整个耶路撒冷在说，他说我多次愿意把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放在翅膀的底下，我多次愿意，但是是你们不愿意。放在翅膀底下就是说叫你住在主里面，但是呢你们不愿意。你看我们多少的时候不愿意，我们不愿意住在主底下。结果呢他说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所以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预言。果然到主后70年，就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再经过30几年，罗马提多太子就带着军队来了，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就成为荒场。但是呢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啊，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主还在等，你看一直等，等到有一天他们承认主的名。这是像犹太人说的，所以犹太人今天还没有承认他，所以主还在等。你看等了2000年了。那为什么主说我多次愿意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像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呢？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为什么母鸡要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因为天空有老鹰，老鹰一直在盘旋，在准备抓这个小鸡。但是小鸡呢从来不知道上面的危险，小鸡都在干什么？在地上找食物，对不对？在吃地上食物。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天上这些属灵的这些仇敌的。那我们都在地上找什么呢？属地上的那些快乐，那些属地的吸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都在抓这些东西，从来不看上面的，你知道。所以他就说我好像母鸡要把你们小鸡聚集在翅膀的底下。所以仇敌常常用各样的方法要害我们，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要害我们。他就好像杀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吸引我们的肉体，在地上摆了很多东西，就让我们去注意这些东西，从来不注意属天的事情。他就用各样的方法要来害我们，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使我们叫我们赶快的躲到主的里面去。但是我们常常呢就不会听圣灵的声音，就常常就被掳去了。所以这里的话就是叫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要与主亲近，我们就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他常常用他翅膀的鳞毛遮蔽我们。所以他说他在劝这些人说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如果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怕。他说你不会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所以你看仇敌在晚上也会吓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晚上睡不好，白天做了太多恶事，晚上就睡不好。白天呢有飞的箭要射我们，常常射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心思去想一些。仇敌很厉害的，他常常也不是你要去想，就把一些不好的思想射到你里面去，然后呢还控告你，所以仇敌很厉害的，所以不要被他控告。所以他说白日飞的箭，也不要怕黑夜行的瘟疫，还有午间灭人的毒病，所以有各样错误的教训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就把我们从主亲近主里面了就挪开了。所以真正出于主的是没有惧怕的，惧怕不是从主来的，惧怕是从仇敌来的，应当一无挂虑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你看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那这句话特别适用在谁的身上呢？就是约书亚跟加勒的身上。他们两个人因为全心向着主，换另外一句话说呢，他们是住在主里面， 所以当他在行走的时候，你看在40年里面倒闭了最少60万人，每一天都倒闭好多的人，所以呢，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但是这个灾不临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住在主里面多重要。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要与主面对面，就是要把我们带回来，带到他翅膀底下，住在他里面。你看有这么多的祝福，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所以你要看见恶人遭报，周围有很多的恶人。什么叫恶人呢？恶人就是不是别人，恶人常是圣经上常讲恶人是长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就是恶人作恶。好，前面讲到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啊，就是他的见证。所以你看见首先他有住在主里啊，学习住在主里面啊，这第一节。第二节呢，他就开始了怎么样有产生的经历。第三节，因为有了经历以后，第三节到第八节呢，就能够劝勉啊，来鼓励人来走这条路。好，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它有两个因为，有两个因为，一个是在第九节，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第14节，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你怎么样可以逃避在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些光景呢？就是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以耶和华做他的避难所。所以这是第一个因为，他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你看他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蒙保守呢？他把至高者做他的居所。所以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呢也不挨近你，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使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所以不但有使者，就天使来保护你啊。事实上，这里的使者啊是复数的，就是不止一个使者。所以你看见啊，如果你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有好多的使者在你周围保护你啊，因为天使来是服役的民啊，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啊，但有的人就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天使啊？我开车开很快超速，结果被警察抓到了，为什么天使没有保护我啊？因为这个你的保护的天使没有你跑得那么快啊，你跑太快了，结果他追不上你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这就是说你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你就发觉不是，你是活在神的面前啊。虽然没有人看见你，不应该开快车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蒙保守的人啊，而且呢，我们有能力可以践踏狮子和毁蛇的身上啊，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些都代表什么呢？都仇敌。所以你就有胜过仇敌的经历啊。所以你怎么胜过仇敌呢？住在主里面啊，你就有这个能力。然后第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你怎么爱主，你怎么表示你爱主呢？就住在他里面啊，你住在他的里面呢，就是爱他啊。他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叫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啊。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这个人啊，知道他认识他呢，换句话你所活出来的不会让他的名受羞辱的啊。所以知道他的名呢，我叫把他安置在高处，就没有人碰得到他啊。他说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啊，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真正啊蒙保守得力量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学习过一个隐藏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这是一个宗教。活在神的面前呢，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啊，但是并不代表，啊，我们真正这样好像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啊，遭遇。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处，很多爱主人也碰到一些难处，啊， 但是因为你住在主里面，你就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圣灵在我们周遭的安排，都是圣灵经过他的手所量给我们的。神能够看顾天上的麻雀，麻雀很不值钱的，一钱银子买两个麻雀，对不对？两钱银子呢买五个麻雀，所以你看多的那一只不要钱送给你的，所以麻雀是很便宜的，但是神还眷顾他，从来没有一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的天父不知道，何况是我们，我们在他眼中是何等的尊贵，连我们自己的头发他都数过，每一根头发他都编过号码的。我们再爱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么爱的这么细微，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向着我们是这么的完全，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安排，所以圣灵管教我们不是照我们的喜欢，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最后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难处，就好像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亲人，对不对？就像我昨天晚上有一点交通，就是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才20岁，去参加露营，突然身体不舒服就死了，救护车没有办法进去，还是直升机来的，但是到的时候她已经过去了，还不知道死因是什么。所以你看见我们基督徒不是不会碰到环境，但如果你真正住在主里面呢，你知道我们就算死临到我们了，我们也死在主的怀里面，准备接受他的赏赐而已，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就落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像西西家的情形，对不对？我们都记得犹大王西西家的故事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家，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西西家的故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0章，列王记下20章啊，我们都晓得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啊，他可以说是大卫之后最好的王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真的向着神忠心啊。可是呢，你如果读到列王记下20章呢，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你看一个爱神、一个敬畏的人、神的人呢，居然病得要死。那更可惜的是什么？这时候他才39岁，所以一个这么爱主、一个敬畏神的人，39岁他就要死了，所以他里面实在是有点不甘心。为什么他这么爱主、这么敬畏主，就没有好好享受？所以他就跟神求了15年，就这在15年享受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两件大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如果他知道他是这个样子的话，他真的不应该求这15年。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如果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就安然去见主就好了，你不要再去挣扎，这15年就造成好多的祸患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有我们可以学的功课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啊，那是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的命令哦。神说你时候到了，你可以去见主了。这个时候应该是欢然去见主的时候。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所以西西家在痛哭。那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不答应是为我们好，但是我们硬求就神也心软，给我们呢，就我们得到的不是上好的福分，是次好的福分。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硬求， 我们只能求说，主，我们不会拣选哦，把你认为最好的给我就好。当我们承受的时候啊，我们就顺服的接受，哦，因为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很多以为我们求好，求的好，结果呢祸患无穷。这我们等下读到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神呢，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命，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所以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啊，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还是往后退10度？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向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我们都知道日晷，对不对？它是随着太阳的行动啊运行呢，它那个阴影可以显出那个时间。现在以赛亚给西西家一个兆头，他说你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那西西家很狠，往前容易，其实往前已经不容易了啊，他要往后，果然就往后。那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来了，派人来了。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是一个小国。真正那时候的大的帝国是亚述，亚述那时候已经把北方的10个支派北国已经掳去了。现在他来包围南国，就是犹大这个支派了，耶路撒冷这边的。所以神不但医治了西西家呢，神也保守了这个城。这个时候呢，一个新兴的国家，巴比伦就王就派了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听到以后就派使者啊，就送书信跟礼物来，要明白怎么回事啊。因为巴比伦啊，他们是拜日神的啊，所以太阳在他们来讲，他们是拜太阳神，他们觉得这太阳是最伟大的神。那现在怎么搞的？太阳神就要退后了啊，所以他们很好奇，他们就派人。就派人派使者来问，那西西家呢？这是最好做见证的机会，神怎么拯救了他？最好传福音的机会，结果呢？他给他们看什么呢？看他仓库里面有多丰富，把自己从神那里得到荣耀啊，把它显耀出来，就显出自己多好了不起。结果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啊，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那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面看了什么？西西家说，凡在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时候巴比伦才刚刚兴起而已哦，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所以你看，他自己生的种子要被掳去。那西西家怎么说呢？他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连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所以你看，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只要这个苦难不要临到我，临到我的后代无所谓。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多了这15年，你看他不但把所有的财宝给巴比伦看，将来到贝鲁，而且呢，巴比伦要把整个帝国给灭掉，把整个你看这个耶路撒冷给毁掉。而且呢，更可怕的21章就是他又生出一个马拉西这个儿子啊。马拉西是以色列最恶劣的一个王啊，就是因着他的缘故呢，神必须要毁灭了，就是杀了。所以你看他只有2件这个恶事。你看他如果安然去见主，可能还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对不对？他觉得他自己要好好的享受这15年啊， 结果就放纵肉体，就发生这个结论。但是在历代志下有更多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啊，历代志下第三十二章。历代志下三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啊。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你看见他心里面骄傲。好，然后我们再看同一章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叫他心内如何。所以你看神暂时离开他，让他看看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一被试炼就不行了。但是西西家的故事 并不是停在这里，我们很少人知道西西家曾经做了一首诗。你知道西西家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在写在什么地方呢？写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九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九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所以你看见西西家作诗啊，我说我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所以他现在三十九岁了他要死了，所以他在他的中年之日，他说我一定是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所以他现在三十九岁，如果他真的死的话，他就发觉他没有办法享受了他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因为他要死了。他说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所以你看见他在写诗的这一段里面呢，就讲到他自己病得要死了他要去见主了，他不能再享受了。所以他在那里祷告，他觉得神不会听他的。但是你如果读到第十五节就神医治了他。所以他说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所以神实在是成就了他所以他写诗。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连日我要怎么样呢？悄悄而行。所以你看见他，这是他应该有的态度，他应该是悄悄而行，活在不活在人的面前，乃是活在神的面前。结果试炼一来呢，把所有的困难的东西都给他看了这就是活在人的面前就是不懂得怎么样能够悄悄而行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如果懂得怎么样住在至高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出埃及记第二章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是他在旷野这一段经历所学的。在这一段经历里面，他实在看见，虽然圣经上只写了这么几句话啊几节，但事实上呢，神借着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倒空的工作啊，让他一方面看见啊神是永远的神啊，一方面看见人是何等的虚空和短暂啊，好预备好啊，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懂得来怎么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就懂得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当他有经历的时候呢，就好像他诗篇九十篇的第二节，他的经历啊，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是他的神，是他所依靠的。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劝勉啊，鼓励别人来走这条路，所以他这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啊，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好像神给我们摆在一个环境，就像旷野一样。我们想要好好的来服侍主啊，但是服侍的环境那个条件不是我们所要的啊。我们好像觉得被神冷落了啊，好像我们有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但接下来环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但神不会错。是他来制作我们，他不是按照我们的喜欢来制作我们，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制作我们。所以呢，在有一天我们被预备好的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乃是盛装神自己，盛装神的荣耀啊。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经历带给别人，别人也能够来过这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生活，就活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早晨又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主，愿我们真是有一个可听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不突然返回，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按着你的话，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是从今之后不是活在人的面前讨人的喜欢，而乃是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欢。主，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能够见证你的名。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没有弃绝我们。我们虽然从前常常过着失败的生活，但时候到了，主，你要把我们带回来，再住在你的里面，能够成为你有用的器皿，能够借着我们能够祝福别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